各位好，今天7月2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的？这两天呢，看着《中国日报》我的老东家出事儿了，哎，感觉也是，嗨，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日报》当年呢，不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报纸。这一会儿咱们再说。出什么事儿呢？7月10号的时候，《中国日报》啊，在那个 Facebook 上呢，发了一段这 AI 生成的视频，视频里啊，有一只猴。穿着这菲律宾的传统礼服衬衫，那东西叫巴龙塔加路，然后呢戴着一个当地农民常戴的一个草帽，斗笠，应该叫斗笠吧，然后被推上一个歪歪扭扭的卡拉 OK 舞台啊，被两条分别代表着美国跟日本的这个手操纵着说话，然后呢被中国这个水警船，对吧，这个海警船的这个水炮就给打海里去了。发布的时间呢，掐得特别准，是因为两天之后呢，也就是7月12号的时候呢，是中国跟菲律宾这个南海纠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这仲裁案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我跟大家就随便说一下这个过程啊。就2013年的时候呢，菲律宾这个阿基诺三世的这个政府把南海争端呢交给这个海牙的仲裁庭了。依据呢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是中菲两国都是这个公约的这个缔约国。2016年呢7月12号这个裁决公布，认定中国这个主张这九段线呢在国际法上没有依据。中国呢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呢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权利。我们也都知道中国那九段线都画在人海滩边上去了。这你要是再往前画一点的话，菲律宾人下海只要从沙滩上一走到海里，就算是进入中国领土了，这就有点扯了，是不是？中国领海。那然后呢，中国的立场呢是这个呢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就是那后边这10年里哈，菲律宾自己的态度也变过。就是这个杜特尔特上台以后呢，就把这个裁决啊就给搁置了，对吧？换中国的这个投资的承诺。结果承诺大项目呢，其实多数也没落地，因为中国的这边一般都是用这个胡萝卜加大棒的这个手法去把这事儿给摆平嘛。然后呢，那这个就是大棒呢，肯定是一直在有，但是这胡萝卜呢，好多没落地。然后小马斯克呢，2022年上任呢，就重新把这裁决拿出来了，就是恢复和美国的同盟合作。就这几年这仁爱礁附近呢，中国海警对菲律宾的补给船呢，就是一次一次用这水炮啊，哎，然后呢这各种各样的那种手法，前两天不还又打起来了吗？那2024年呢，那次呢就把菲律宾的水兵就给打伤了，然后断了手指什么的。所以呢，视频结尾那个水炮啊还真不是艺术夸张，就是把现实里正在做的这事儿呢也给画出来了，就是给做出来了。然后呢，而且是把这东西当作一什么呢，得意之作。就是这10周年这日子怎么纪念呢？中国日报呢就等于给出一个方案，哎，就是你是一只猴，你还是被那个美日两国操纵的猴，对吧？那就后来这个就是这个等于是新加坡这边的人就说嘛，说你这概括这段意思的视频，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不就是中国人管菲律宾人叫猴子吗？蠢猴子吗？想表现的是菲律宾人呢是下等人，就是被更强的国家呢指挥着才敢去仲裁的。这事儿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玩意儿。那其实这个猴子这事儿吧，他妈的就中国人特别就不长记性，你知道吗？他是这猴子这个意象啊有一个来历。这为什么呢？是那个1899年啊到这个1902年的美国菲律宾战争期间呢，美国报纸上这宣传漫画就是把菲律宾人呢画成这个猴子，需要白人管教的这个野人，用来这个论证什么呢？殖民统治的一个正当性。这个东西是什么？是殖民主义的一个标志性的这种应该叫做配件。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把你的这些其他地方的被殖民者呀，他做成一个应该叫做跟文明没有文明开化的这么一个东西。那然后呢，这120多年之后呢，别人都已经开始文明开化了，对吧？中国这块呢，就是你天天一个讲这个百年屈辱啊，讲自己是反殖民先锋啊，讲什么全球南方团结的这么一国家呀，对吧？他自己也尝了这个殖民的苦了，对吧？哎，也是，其实当时是把中国人一样纳入到了这个黄皮猴子这个语境当中的这种殖民话语里，这应该叫做这种语境当中吧，对不对？那他的这个国家的英文媒体，把美国殖民者当年的这个种族漫画的这个形象呢给你来一原样复刻，对吧？而且还用在同一个民族身上， 对不对？这个直接等于是你把自己搁在哪儿？你反了半天殖民，你受了半天殖民，据你说啊，你受了半天殖民的苦，然后呢，这个结果现在你把这画笔给接过来了，就你说这事儿，你说这事儿让人听着多他妈恶心，这事儿对不对？那菲律宾的反应呢，肯定也得反应嘛，对不对？那17号的时候，你等于过了一周呢，菲律宾这外交部啊，就把向北京啊正式提出了外交抗议，要求删除视频，对吧？声明用的词儿就是你贬低人格、非人化、种族主义，这肯定是种族主义，是毫无疑问的事儿。并且说呢，就是说南海的问题有分歧，这是正常的，但分歧呢不应该呢这个变成剥夺菲律宾人尊严的漫画。就大概人家说就很那个很正式了，对吧？然后呢，那他的国防部长就说了，说这段视频啊，暴露的是什么呢？是中国宣传机器在道德和智力上的破产。菲律宾驻华大使呢，这个他当年这位大使呢，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做 CNN 的这个北京分社长，对吧？算是菲律宾里边人里边最懂中国的人了嘛。说这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政治辩论范围，违背了基本的新闻伦理。说实话，就当时中国日报，我看着中国日报发这东西的时候，我当时都他妈都惊了啊！真的，中国日报当年真不这样。十几年前的时候，中国日报虽然有不少傻逼，这个确实我们要承认，它有不少傻逼，但是主流，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英文报纸，我们办公室里天天的那个电视上放的是 CNN、BBC， 我们拿的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学人》什么的，我们看的是这些杂志。那真心讲，中国日报当年真没这么傻逼，领导也没那么傻逼，真的就是他们在那位置上没办法做外宣这一口。这个是没招，但是他经常的是在这地方，他是有这些人，就是他心里是明白的，他不会主动去干这种傻逼事儿。就当年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我们那块出过事儿啊，中那个什么第四版的时候，就第四版头条说起来的话，直接就是天安门广场那块直接就批了一句，是那个当时叫什么啊？是当年镇压学生运动的地方，直接就给发出去了。这那是哪年啊？2008-09年的样子，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时候。对，而这个编辑三审四查全没查出来，最后我们领导干嘛呢？就没把这个编辑给这个直接把这个就是把人开掉或者怎么样都没有，给你停职一个月。这哥几个背包去休假去了，工资都没扣。这就是当年中国日报的氛围。他不是他现在这种傻逼德行，原来真还可以，真的。所以那这就岔开来说一句了啊。那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呢，就是关于就是一句话，就是该视频啊不代表政府的官方立场。就是你确实可以说我不会代表官方立场，对吧？现在这个主要归外宣口管嘛，对不对？那但是呢，一家国家办的副部级的专门做外宣的这个报纸发出来的东西，你说你不代表官方，这话你说给谁听啊？你这谁会相信这种事儿呢？对不对？这戏码当年2021年的时候就演过一回了。中国就是那个什么中央政法委官方账号，那个当时发了一篇文章，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的时候吧，2021年嘛。那中国点火对比印度点火，对吧？左边呢是中国火箭发射。右边呢是印度露天焚烧新冠死者的火堆，就你都不能想象，就 low 逼到这个程度上，对吧？而且呢，就是当时闹国际媒体就直接就闹开了，然后呢帖子就悄悄删了，没有道歉也没人担责任，对吧？这个现在这个猴子视频我看好像还在挂着呢，是不是？连当年偷偷删掉这件事情都没有了，那可是中央政法委啊，官方的微博呀，你就可以干这种事儿。所以说实话，就这件事情，我当时听着时候啊，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看着都，我说我这老东家怎么能干出这种傻逼事儿啊？所以说，哎，而且他这东西发在哪儿啊？发在 Facebook 上 ，Facebook 在中国呀、啊、是那个被封锁的，对吧？普通中国人翻墙出去点赞呢，菲律宾和全世界人看了都特别震惊。这你说你名义上是外宣，实际上是。服务对象是国内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其实他这说白了又是这种活，其实是做给国内人看的一种表演，对吧？ 那其实我觉得这好玩在哪儿呢？我觉得马尼拉这个媒体啊，反击的这个模式特别好玩。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在那个新闻历史上可以写上一笔的，可以进新闻史的这个，就是他那个有一个叫《每日论坛报》，也刊登了一篇的这个登了一幅这个咱圣上的这个漫画，就给他加上了那个威尼熊那个耳朵和鼻子，对吧？标题是什么呢？我们登这个是因为他们那边登不了。这个可能各位都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对不对？就是2013年的时候呢，习近平跟奥巴马在那个加州那庄园会晤的时候，有一张两人那个并肩走路这照片，对吧？中国网民呢就觉得呢，一个像小熊维尼，一个像跳跳虎。其实这在国外来讲，如果人真的是这么比喻这领导人呢，说实话，这对你领导人其实是个好事儿。你就是。您想想看，那个在国外这些这个，如果是一个无害的一个角色，对吧？到了这种就所谓的这个漫画这种程度，其实对于他们是好事，对于他们拉近选民的关系是有好处的。但是中国不是这样啊，中国这块你任何一个对领导人的不尊重，这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不尊重，那都马上形成反弹，对吧？那从那个以后呢，威尼熊啊就在中国互联网上就成了这敏感内容了。这个就是十几年前了，就说起来，只要有相关图片，基本就是删了。2018年呢，威尼熊的真人电影在中国好像就没有上映。2019年还更奇怪的是，明尼苏达大学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叫罗代清，因为转发过把习近平咱圣上那个脸合在这个威尼熊身上的图片，回国之后被判了6个月。就到这个程度，不是删帖，也不是训诫，坐真真正正坐6个月牢。2019年的时候，就香港这个游行队伍里呢，这个有人还专门戴这威尼熊的面具，对吧？2022年呢，就是反风控抗议的时候，这咱这威尼熊这形象又出现在标语里了，对吧？就是逼的那个审查系统啊，连玩具熊的图片都得过滤了。所以说全世界的儿童这个文学形象里，恐怕只有这一只熊，只有温尼熊他老人家那个享受了国家级敌人的这个待遇。也不好说，现在还有一位那个这个就叫什么，就是但是他那个形象没有那么出众，比如说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啊，这个你要是给他那个哥把这他那个奇怪的猫脑袋画到国内去，那也是全国敌人，对吧？国家级敌人的待遇。所以说呢，就是一个国家的司法刑事司法系统呢，会让因为一只熊这个判抓人判刑，所以这就是那标题为什么写这么写。我们登这个是因为他那边啊登不了。所以说这一句话同时说了三件事：你们的官媒啊骂我们的是这个全体国民，对吧？我们只画你一个领导人，我们的报纸登得出来，你们的登不出来。这两条加一起呢，就是谁文明谁野蛮，就不用再论证了。就说白了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这块这种东西啊哈，已经说得特别明白。这个区分呢，整件事情的关键在哪儿呢？他说呀，我在讲座上，就是这个是谁说的呢？就是他那个这个菲律宾的发言人说的，说我可以在讲座上是讽刺，对吧？这张图里呢没有任何种族主义的内容。那中国日报这个视频呢，就是明明白白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呢，在今天的社会里没有立足之地，对吧？那国际通行的规则就是这条：讽刺领导人可以，侮辱一个民族不行。这个其实已经是，这是已经我们通行的一个规则了，对吧？那因为为什么？很简单啊，你领导人是干嘛的？领导人公众人物嘛，手里你握着权力呢，对不对？你被讽刺、被挖苦、被任何的这种，甚至于诽谤。当然有时候诽谤有点过了，那当然你还有可能去，你像川普那个就急了，去跟人去打官司去，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一般你被讽刺挖苦，你跟人打官司，这个没法赢，在正常国家里一点都赢的可能性都没有。就这种被嘲讽啊哈，你是什么？是行使权力的一个成本，对吧？美国总统就是还是说回川普，他是全世界应该是权力最大的人。美国总统这每天晚上被本国这脱口秀这个主持人挖苦啊，那个挖苦比我这挖苦这个咱我宋盛啊，不叫挖苦，各位你们千万记住，我这个叫宋盛，不是挖苦。那这个比我这宋盛可是牛逼多了， 我看过一些那种视频，那个几乎已经不算是讽刺挖苦，那就是纯纯的人身攻击啊！那真的是特别牛逼的事情。那然后呢？那白宫记者会，可能各位看没看过这种的录像？因为我是做媒体出身，我靠关注这个白宫那个记者晚宴，总统坐在这个台上，就听着坐在台下，因为那时候已经去桌子下去桌上吃饭去了。就是听着别人的上去发言的人当着面损自己，对吧？那日本首相、韩国的总统、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包括蔡英文，包括现在这些赖清德，甚至于包括当时马英九，对吧？那在自己家的媒体上，漫画形象这没一个是体面的。说起来的威尼熊那个已经是非常体面了，真的已经是非常体面的事情了。所以各国报纸啊，还互相画对方领导人的漫画，画了好几百年了。就没有哪个国家因此觉得受到了民族侮辱。中国官媒自己也画什么川普啊、拜登啊、莫迪啊、安倍啊，对吧？就是在环球时报什么新华社的漫画里全都一通的丑化，都还没威尼熊好看呢。然后呢，从来不觉得有问题。那规矩啊，只在这个地方就没了。外国领导人可以画，对吧？本国那一位是不能画的，这是在中国媒体的规矩，而且要求全世界呢都不许画。就是你看这个，说白了，当然这些世界上这些媒体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不太拿你这个当回事儿。那可是呢，他会用签证什么的卡你，让你不这么去登这个。好多媒体其实为了中国的这个采访这个资质，就很多的时候他就不去干这，去不去把这个咱威尼熊的形象或者其他一些形象给画上去。当然也有画的，但是呢，这个东西会比较少，而且丑化的这个程度远没有丑化自己本国领导人这么牛逼。这个确实是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规则方面的一大进步，这确实是有他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普通人呢是没有权利把一个民族整体化成动物的。你如果你要有这件事情，这事儿就变了，对吧？这个你就是种族主义。而菲律宾这个媒体画的这个威尼熊反击的时候，就等于他用反击嘛，他用这个东西呢就守了这条底线了，对吧？只对领导人下手，一个字儿没碰中国老百姓。这个确实是还是挺牛逼的事情。那你就中国这事儿，你说你干了多少了，对吧？什么18年春晚小品的时候是这个中国演员脸上涂黑，垫上假屁股去扮演这个非洲大妈，这个全球直播呀。2020年11月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发布一个合成那照片，画的是澳大利亚士兵抵着阿富汗那个儿童那个咽喉这种东西，对吧？那现在是这样，如果你是把这些东西，这个什么政法委、央视、外交部全是正规军，对外侮辱这套东西你给列出来，你就会发现这个玩意儿在中国这套体系里，它不是事故，它是一个不是外交事故，它是一个呀被反复使用的什么工作方法，这就是它的工作方法之一。那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给谁看？除了是给外边人看，其实外边他知道会抗议，因为这帮人不傻逼，但是他要给那里边人看，里边给谁看？给领导看，给老百姓看，老百姓喜欢这个呀，喜闻乐见呢。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呀，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他不无辜呢？就是说大部分人不无辜。这个可能很多人又会觉得说，哎呀，散人你又这个你反共也就罢了，你反华干嘛呀？我反什么？我他妈反的就是这个，我反的就是你。因为这些人他大部分人他不无辜啊。所以说您我们自己去回忆一下干的这些事儿，对吧？中国互联网上对外国人的侮辱性称呼有多少？印度人印度阿三，对吧？那个韩国人韩国棒子，菲律宾猴子，非洲黑鬼，日本小日本，对吧？现在不叫小日本了，它小日子。当然日本人确实喜欢过小日子，这也甭说了，对不对？可这些词儿在墙内的平台不但没人管，往往还是一种高赞的内容。那你印就是政法委发那个跟那个印度焚尸那个对比的时候，下边几万个赞呢。所以说你要说中国老百姓在这件事儿是完全无辜的，这个不成立，这个完全不成立。这在国内的都是喜闻乐见的，那也不是这两年才出的事儿啊。你各位还记得吗？2012年的9月份，因为钓鱼岛的问题，全国几十个城市这个反日游行，对吧？ 那蔡阳把一个开日本车的人给打了 U 型锁事件，各位还记得吧，对不对？那次游行是有组织放行的呀，他是警察在这个在那儿维持秩序，砸店砸车，对不对？那警察管了吗？你基本上也都没有管，尤其是砸店的时候，那砸完了车风向一变，蔡阳10年徒刑，组织游行的人呢没有任何人负责。那2024年的6月的时候，苏州日本人学校那个校车站，对吧？袭击日本母子，那挡在前面的中国那个大妈胡友平被刺死了。那同年的9月18号，深圳日本人学校的这个10岁男孩在上学路上被刺死。就动手了，你虽然是个别人，但是把日本人日复一日描述成这种随便可以恨的这对象呢，就是他整个的内容生态就是这么干的。所以呢，平时你想想看，平台的上面这反日视频呢，你有流量，然后做号呢，你有这个收入，审核呢对这种东西呢特别宽容，对吧？仇恨这件事儿是有生意链条的，那出人命这个东西只不过是最后的那个代价，它是最后付出的那个代价。这个东西已经在中国是一套完整的，包含这个民族主义，包含这种种族主义，包含这种生意的整个的一个生意链条。这个生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生意是政治生意，对吧？我要用这种仇恨来凝聚国人，来干什么这个事情，来增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另外一个就是他在政治这条生意线下边，那这些平台的这个流量生意，就大概就是这样，这是双线并行的玩意儿。所以说，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已经干了好多好多年了，然后今天在这个地方爆发出来了。他只能是这么爆发，然后让人一下给拍回去了，对吧？而且呢，你想想看。你怎么不去用这种方式去面对，去说这些仇人，所谓的仇人，是因为你在一个社会里总有这种戾气你发不出来的。那一般来讲，我们讲话说你这种戾气对社会的不满，你是有这个冤有头债有主的。外国的这境外势力其实并没有招到你们，但是你在国内你有任何的方式可以发泄出来吗？对不对？你骂政府就会封号的，你骂这个咱们圣上，那你直接就是喜提6个月那个免费食宿，对不对？那你就骂一个县里的官员，你都是有风险的。你几十年民族主义积攒下来的这种攻击性，那只剩一个方向是被允许的呀，就是而且是流量鼓励的呀。那温和的声音呢就被删掉了，对不对？恶毒的声音呢你就会上了热门。所以最后你留在这上面的平台上面的是什么样的这种面孔，就是你喜闻乐见的看到这些东西，用侮辱性的语言去说外国人，对吧？各个跟自己不爽的这个国家的这些人，那还能剩什么呢？你别东西都剩不下了，你别东西也干不了了。就是说这个连谁能骂也不能骂谁的名单，其实都是这些政治以及流量给你弄好的。但是呢，可是这老百姓他就没有一个完全的分辨力吗？真没有，还是真没有。有人就乐意干这个事情，他就不愿意去分辨这个。你跟他说，你是说不明白的。就好多人说，哎呀，说这个人民群众都是被蒙蔽的呀，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对不对？人家智商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或者是遗传呐、或者是这种乌合之众这种说法啊，会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其实看到了好多人。甚至于包括很多我的这个，你说是朋友也罢，说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也罢，这帮人都是这样。甚至于有一些具备极高国际视野的，你比如说在国外做过访学的，然后呢常年在跟国际打交道的做生意的，还有这种媒体人，他们明确的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跟日本这个关系，并且明确知道日本有多少次进行了道歉或者如何如何，他就一定这口气就过不去，就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了。我在推上就互相关注，我就是看他有时候在说这个，因为我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不跟我主动破脸，我是不会跟人破脸的。那 看着他你就多难受，你就可想而知，他在任何一个方面他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而且具备着极高的学养以及他的这个修养。结果你发现没有，就在这儿，就在这种地方完全过不去。还有这种所谓的大一统这种情节的，对吧？什么都特别好，一提到台湾，这马上这脑子就晕了。所以你跟我说是完全都是这种宣传闹的，这些人他们是因为宣传吗？不对，不对，他们天然就会这样，他就认可了那套逻辑，他只不过跟这套逻辑的这种所有者就是中共，他同频共振了，他们本身就是如此。所以你跟我说中国老百姓他有没有很多特别无辜的？有，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很多我不同情他们？我认为他们的文明程度极低，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一直到今天呢，哈，都已经深入骨髓了。我不是在说，我说你说这个什么反共跟反华啊，或者诸如此类这个东西，就这个民族他这个这点德性，他已经被这粪坑浸的都已经浸到骨子里边去了。他已经不再是你可以说他可能说这些人，有些人是被这个给熏陶的，有些人他本身内核里他就已经不再是那种国际视野，或者他像他所表现出来那种外在的形象了，真的。所以说呀，这个嗨，行吧，我觉得就像我的那个这个老东家似的，中国日报，原来中国日报是一帮你起码是英语进去是专业八级的人，那能够流利的去看呀，去听国外任何媒体的报道的，那么多年过去了，都没有把这个中国日报给整个给那个浸透。这现在你再看了，可能中国日报，因为我离开大概得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可能这个已经跟原来我待的时候是完全不同了，就是挺可惜的一个地方，一个最。虽然他是承担的外宣的这个任务，但是当时在那个年代，他又有着一个正常的思维导向的一家报纸，就是至少在内部当中啊有正常思维导向的报纸，变成这样，有时候心里还是觉得挺难受的，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吧。